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感谢神，通过空中崇拜，我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一同的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以利法的测量仪。信息的经文在约伯记十五章二十到三十节。约伯记十五章二十到三十节。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空中崇拜主日程序表，芳华会在当周的主日前寄给您，让您一起和我们敬拜赞美神。另外提醒，下周是圣餐主日，请弟兄姐妹事先预备，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以下就让我们以心灵和常识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姊妹及线上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啊，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一起起立，我们要等候主来进入今天的崇拜。用使徒信经来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儿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仍然站立，我们用颂赞主圣名赞美第29首来赞美神。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主名超乎万民之名，至高至尊至圣，今坐父神宝座右边，天使崇拜奉敬。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阿弥成为奇妙测试，何必却能自居，统治天下万国万民，当权万久无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主生命，颂赞荣耀归主生命。荣耀全能的父神，因你的慈爱，你赏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样宝贵的名，因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为我们舍身，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的宝血得以进到主你自己的宝座前。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在你施恩的座前来敬拜你，来向你赞美，来向你感谢。亲爱的主，愿你悦纳你儿女的敬拜，愿你你儿女的敬拜为宝座，让我们的赞美，让我们的称颂达到你的面前。愿主你自己借着你圣灵宝会师，让我们更多的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你的恩典，享受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让我们常常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在各样的事上得胜有余。我们将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父神荣耀的主，亲爱的主，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的名，愿主你自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唱诗歌啊，赞美419首，你真肯吗？恩主问道。
向主举目求他赦免，你是应许进乐园。主啊，我怎肯因我已属你，重新创造
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得以在你自己的爱里面，得以来到你的面前，得以来亲近你。谢谢主常常借着各样的事情提醒我们，我们是否真肯跟随你，我们真肯效法你。亲爱的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主你的爱，靠着圣灵保惠时，可以更多的向你说我肯，我愿意跟随你。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在你自己的爱里面，你自己的美意里面，来成就你自己美好的心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塑造成为像你的样式，能够彰显你自己的慈爱，能够彰显你的荣耀，能够为你做荣耀的见证，让世人知道我们是跟随你的，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的门徒。求亲爱的主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所做的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愿主你也保守你的仆人葛牧师，今天要在你面前正道，求主你你的仆人同在，借着葛牧师所传讲你的话，来帮助我们众人，建造我们的众人。我们恭敬地将我们教会一切的需要仰望你，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约伯记十五章二十到三十节，我读双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单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约伯记十五章二十到三十节，二十节，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极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
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
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厚涂面向全能者直闯。他曾住在荒凉城邑，无人居住，将成乱堆的房屋。我们一起来，他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因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我们感谢神，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葛乃俊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以利华的测量仪。我们把时间交给葛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以利华的测量仪，今天我们从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来思考一下，以利法 是约伯的这三位朋友，这三位朋友在约伯记里面几乎的三轮的对话已经占了约伯记里面大概1/5的篇幅，可能都不止。那么我们来从今天的经文约伯记15章、16章、17章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以利法的测量仪这件事情，待会儿就知道为什么叫它测量仪。我们身上在判断颜色的这一块事情上面不是绝对的，我们不是绝对色感，我们不是绝对音感，我们看东西，我们听声音，都是随着周围的对比，周围的强弱来调整我们大脑跟视觉的这个连接。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调整，很多很多的仪器，神建给我们的生化仪器，在帮助我们适应这个世界。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感知，甚至我们的思考，都是经过跟旁边调整过后的。我们很难直接看到事情的本相是什么。OK， 请记着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到约伯记15到17章里面，我们会分成四个部分来进入今天的经文。第一个，我们来看看以利法他有一个测量仪，他的测量，他要测量什么？测量一个人的良善程度跟神差多少，他需要一个测量仪。第二个部分是这个测量仪包括他的三个朋友，约伯的三个朋友都会在这个同样的不一样型号的测量仪，但是他们是同样一个厂家出现的测量仪里面结论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们认为的测量标准是罪跟罚的弱且微弱。 OK， 我们等一下解释一下什么叫弱且微弱。第三个部分是当这测量仪在约伯的身上，约伯不管如何的去辩驳，不管如何的去解释，他自己都懵了，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这个苦难会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只能在所有的亲戚、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亲人都死亡的情况之下，单独一个人跟神有三个非常苦苦的哀求。而这苦苦的哀求最后我们得出来神让人受苦这件事情的几个心意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心意是，也许可能我们不知道能不能体会到一个最终极的心意是神在我们的苦难上得荣耀。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部分，以利法的测量仪。以利法是谁？我们从约伯记一开始，约伯的三个朋友刚开始非常热心的在旁边扶持他，他遭遇了这么大的苦难，全世界没有多少人能够遭遇这么苦难，亲人全部都死掉，后代全部都死掉，所有一生辛苦的财产全部一夕之间没有了，老婆也跑了吧，身上长满了所有的你不知道那是皮肤病或毒疮，跟个乞丐一样的坐在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怎么会发生这个事情？朋友来陪他，都是好朋友，而陪他里面的以利法都是在三轮的对话里面第一个出生的。以利法这个人是谁呢？我们从这三轮的对话里面我们会发现说，啊，以利法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经验主义者。你看看以利法他的对话，他在4章8节里面，他从前面第一轮的对话到今天的对话，你会发现他很重视一件事情，他在评量一件事情，观测一件事情，他在看约伯这件事情的时候，都是用他的经验，这是他的测量仪，他的经验来判断周围的事情，他的经验非常丰富。照我所见，照我耳朵所听的，照我曾经见过这么多愚妄人，照我要述说我看见的东西，我要听见神告诉我的一些秘旨，你听见吗？我们都没听见。你明白吗？你不明白，我也不明白。你知道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他很诚实的就着他自己的感官跟他的经验来解释他所看到的世界上的一切事情，这是他的判断约伯的标准。好，那么他判断约伯的标准 慢慢的再跟约伯讲什么。他的第一轮会对话在第四章里面，我们会发现说他在劝，从他的经验里面，他在劝告约伯，他在跟约伯解释说，你今天蒙这些苦难的情形是为什么。刚开始第一轮的时候还很客气哦，还非常非常忠心的跟他讲说，谁能无辜的灭亡，正直的人何曾被剪除呢？在以利法的观念里面，是神绝对是公义的，公义的神，他是审判恶人的。传统的对神的感知，对神的领受，是他一定是个赏善罚恶的神，这是没有问题的认定。那么如果一个人遭难，他一定是跟一个人的罪有关。好，这是他在第四章第一轮对话里面跟约伯讲的重点。到第二轮对话，今天的重点，今天的十五章 一开始以利法再次第二轮的发言，他讲的重点是什么？你不要太自意了，约伯，因为他听不下去了。约伯不断的一直在问一个问题，说，好，我错在哪里？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多的苦难？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告诉我原因是什么？这时候以利法火了，他指约伯是说，你这已经陷入了自义的危险，你还不认错吗？人怎么能够在神面前说他自己是洁净没有错的呢？妇人所生的怎么能够成为义呢？天下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你怎么说你自己没有做错，没有犯这些错误呢？好，他虽然不晓得错误是什么，但是在以利法他自己的一个经验的测量仪里面，他讲人完全没有办法到达神的标准，你只有接受神给你的这些惩罚，跟你赶快认错，你才是唯一的解药，不要再嘴硬了。这是他第二段里面所讲。所以我们今天刚才姚明长老所帮我们念的经文里面讲的是什么？已经剑指约伯说，你是恶人，你在这边地上在乞讨，你的周围所有的这些人全部都走光了，你是这么悲惨的情况之下，你还不认罪吗？好，到了第三轮更直接的是，那时候之后我们在约伯记二十二章之后，我们会再读到那个时候的以利法已经是火到不行，那时候每一个朋友大家都已经火到不行了，没有看过这么倔强这么不认错的一个人。你的罪孽没有穷尽了，你没救了，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你剥去贫寒人的衣服，罗织罪名变成这些罪名是什么？就直接指着约伯说，这都是你犯的，这是约伯犯的吗？这会让约伯更生气更无助，因为他们的脾气，他们的情绪，他们的理智已经到了一个是说，约伯你不认罪，那么我就把所有的我知道的一些罪名一定在你身上，虽然我没有抓到证据，虽然我没有看到照片，虽然我不知道，但是你知道，神知道，你才会遭遇这件事情，你还不认罪吗？三轮的剑指约伯，他是因为因罪受苦，这是以利法他自己的测量仪所测量出来的结果。所以这就是所有三位朋友都归结到不断的一直在让约伯觉得被逼迫被指控的一个原因，大家朋友反目成仇的原因在这里，大家的认知都是从他的苦难里面去推出他是罪人这件事情。你是约伯，你怎么为你辩驳？你是约伯，你心里会服气吗？Francis Anderson， 这是2020年过世的一位特别是旧约约伯记的一位解经大师，他在讲以利法的这个部分，他讲的很重地的一件事情是，以利法眼中的神是什么？根据他的经验的观察与考察，神是一个赏善罚恶的审判者，神是赏善罚恶的审判者，是的，保护义人，使恶人灭亡，这是赏善罚恶最终极最核心的一件事情。在约伯陈述他的哀歌之后，无辜的人有谁灭亡，正直的人在何处被剪除，他坚信所信赖的神可以安慰约伯，出自一个普遍性的原则。他从这边推出来是什么？以利法从这边推出来说，如果 你是一个义人，像你自己所说的好了，没有犯罪的话，你一定马上就可以从这苦难里面解脱出来，你马上可以得到安慰，有没有？没有。所以神全然公义圣洁，他依赖的标准是公义圣洁，赏善罚恶，又出来的赏善罚恶，请记着，在所有的一个比较古典的一个神观里面，神至少是赏善罚恶的标准，就是恶人受罚，善人义人受奖赏，看结果来推原因，你今天是什么下场，你就是什么人啊！所以陈述的都是神伸张正义的作为，以利法的公义观，恶人一定遭报，恶人遭报了，一定就是他犯罪，他就是个恶人，遭报的就是恶人。好，这个是以利法他的测量仪。我们来看看哈，约伯的三个朋友，除了以利法以外，还有一个比勒达，后面都会出现，前面刚才第一轮已经出现，说法也出现，他们分别都有不同人生观点。比勒达是什么？比勒达是一个守旧的传统主义者，他讲的是什么？追溯我们的祖上，追溯我们的先祖，看你的下一代。他观察的是人生的纵向里面来，从我们的历史，从我们的传统里面去看你的一生。所以呢，比勒达再批评指责约伯的是，你看看前代吧，你看看你今天这个样子，为什么？看看我们的祖上，追念先祖他们执救的，我们不是只有从这一代开始，我们的先祖从上到下，我们的日子都在这个历史的横流里面。你看看历史里面有哪一个地方跟你讲是说没有罪的人去受到这个苦难，一定是苦难的人受犯罪嘛，苦难是犯罪的结果。那么如果你想不出原因，我跟你讲，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些死掉的那群儿女有可能是他们犯罪牵及到你，哦，在历史的横流里面，父母的罪有可能延续到下一代的，那么下一代的罪有没有可能延续到上一代？有可能。所以搞清楚约伯，想想看你今天这个地步，你如果想不出来是你的话，你赶快想想是不是你那些儿女，那些死掉那些儿女他们犯罪。当你想通这点的话，你就获释，你就得救了，你就脱钩了。这是比勒达的重点。索法呢，索法是一位极端的教条主义者，在他的眼里面，你完全不能去挑战神的权威，完全不能去挑战神的作为。你今天任何问神的事情，你今天在为你自己辩驳，就是自义。他是更激烈的一个教条主义者，你以为你想你就能想出比神更高明的想法吗？你就能看清楚全能者吗？你给我闭嘴，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面前洁净，我愿神说话，愿他开口，神开口就会攻击你，就像现在一样。所以说法更是严厉，他根本给约伯辩驳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抓住一点是赏善罚恶的神，他的判断绝对不会错误的。你今天这件事情，你好好的想你的错误是什么，不要再肥嘴，不要再自义，不要再去讲你没罪这件事情。所以三个朋友他们轮流不断的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约伯你不认罪。为什么？因为你今天的情况已经所有全世界都知道，你遭遇的这件事情，这个苦难是罪人会担当的一件事情，罪人的下场就是你还不认罪，你找各种的理由都说你没有罪。这是三个朋友要跟约伯求爱心切而指责他的一件事情。大家的测量仪，测量约伯良不良善的这个测量仪，每个人好像不一样，可是你会发现原来他们这三个测量仪，不管是传统，不管是历史，不管是教条，都是出自同一家厂牌的测量仪。这测量仪是什么？就是罪与罚的若且微弱。 OK，我们先进入到 弱且微弱，好不好？弱且微弱 ，OK， 不是举弱哈、哦，弱且微弱。If and only if， 在数学、哲学、逻辑学以及其他一切的技术性的领域中，被用来表示大家先出来一下哈、哦，先解释一下，在这个条件成立的时候，并且仅在这个条件成立的充要条件之一，叫做弱且微弱。若命题 P 满足于弱 P 则 Q， 则微弱 P 则 Q 时称为微弱且微弱 P 则 Q， 如果 P 成立时 Q 一定成立，如果 P 成 Q 成立时呢、P 不成立时 Q 也不一定成立、哦、你看我自己都乱了、哦、OK， 如果 Q 不成立 P 一定不成立，如果 Q 不成立的话则 P 也一定不成立。 OK， 念完了、哦、葛牧师讲点人话好不好？ OK，我用人话讲给你听，我们举个例子会比较清楚啦。数学上很好解释，数学上随便举一个例子，就说任何一个三角形，它的所有的内角总和是180度。好，我随便一个几何图形，它的内角是180度的，你就可以推出来，它绝对只有一种，就是三角形，对不对？它不会是四边形，它也不会是菱形，它也不会是五边形，因为在几何学里面的话，它的内角和定义了它是什么形状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叫弱且微弱。你可以从它的内角和180度，你就知道说，你看它的内角和只要是180度就是三角形吗？ OK， 那么如果是三角形的话，它的内角和就是180度。好，你这个推来推去，这个叫弱且微弱，若 P 则 Q， 若 Q 则 P， 弱且微弱，懂了吧？ OK， 好，科学、化学、自然科学很多的弱且微弱，然而在人文学科里面就比较难了。我再讲点人听不懂的好不好，但是你们可以理解的一个例子，譬如说我讲一个弱且微弱，每遇下雨天，每次一下雨那个 K 歌呢，他很保护他的发型， OK， 全世界最重要就是他的发型，他绝对一定不能让他头发淋湿，所以 K 歌出门一定带伞，只要下雨天 K 歌一定出门会带伞，什么都可以不带，一定要带伞， OK， 所以这是 K 歌的习惯。那么 K 歌呢，你从他的生活里面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你只要看着他带伞，今天外面一定下雨，对不对？是的。好，我们知道这哦，原来 K 歌带伞跟下雨天是弱且微弱的关系。好，我们这个弱且微弱把它用到 K 嫂的身上， K 嫂呢下雨的时候带伞，所以只要是 K 嫂带伞出门，外面一定下雨，对不对？错，大错特错。为什么？因为 K 嫂她很怕，她很爱美，她很怕被晒黑了，所以她带伞有两个情况，大白天出大太阳她一定带伞，下雨她也带伞。哦，是这样。所以跟 K 哥不一样的情况是什么？如果你从 K 嫂今天带伞出去，你就说外面一定下雨，错，今天大太阳 K 嫂也会带伞，你懂我意思吗？这个弱且微弱的情况你就没有办法普世性的用在每一个人身上，你用在 K 哥身上的弱且微弱，你不见得能够用在 K 嫂身上弱且微弱。同样是带伞，你不能推出来说今天就是下雨吗？这样子就知道这个弱且微弱在我们的人文的学科里面的话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好了，非人话讲完了，我们今天来回到讲我们的这个部分。来，我们把苦难跟犯罪这件事情的弱且微弱搞清楚。三个朋友包括约伯自己，他们都在一个弱且微弱里面，是说所有的苦难，所有的苦难都是罪人犯罪的弱且微弱，对不对？啊，聪明的你们知道了吧？这个关键在于说，我们一直在讲苦难这件事情，受罚这件事情一定是罪人行恶的结果，不见得完全适用啊，至少在约伯的身上就不是吧，在少数人的身上就不是吧。有人他的犯罪，他的受罚真的不是因为犯罪的结果，尽管大部分人都是知道了这个弱且微弱的关系之后，我们就能够比较在读约伯记的时候知道他们的争论的症结重点在哪里。各位，约伯自己都在这一个弱且微弱 里面，他自己都快蒙圈了，他都搞不清楚。朋友有一直在劝他说，你现在犯罪，你现在受苦就是因为犯罪，你赶快认罪吧。约伯很苦啊，他心里面知道，我真的找不出我犯罪的理由是什么，但是犯罪的结果在我身上，这个是让我很难过的事情。约伯在十六章十七章里面，在不断的类似诬陷的这个情况之下，他没有出口，他求神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苦难至极的人，在约伯身上我们可以看得到，是他会很希望有三件事情在他身上发生。第一个，求安慰，朋友都不能安慰他。第二个，求忠保，你们有点公德心，你们有点公道的替我说说话，为什么没有人替我说话呢？难道你连神都不替我说话吗？是的，很辛苦的，神是沉默的。最后在所有的盼望都没有的时候，约伯求死，这是最伤心的一件事情。活着每一天都要承受这无法承受的苦难，我不如死了算了吧。死亡是唯一的解脱，是唯一的安慰，是唯一的保护。这是约伯的三个苦求。我们先来看一下，约伯对他的朋友讲说，你们是编造谎言，他已经不想再跟朋友讲了，第二轮而已，都是无用的医生，我要的是安慰，可是你们安慰人反而叫我愁烦，你们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各位，我们在安慰人的时候，那个被安慰的人他心里面觉得怎么样呢？希望是真实的安慰。我虽说话，忧愁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没有啊，没有因为你们的安慰我的忧愁离开了，我还是一样的痛苦。现在神使我困倦，是亲友远离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是当面见证我的不是。是的，所有的东西都 证明我是个罪人，可是我真的想不出来我犯罪在哪里啊，很苦啊，你们没有办法安慰我。基督徒呢？各位，感谢主，我们跟约伯时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各位，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有多重要？保罗他讲一件事情，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受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约伯，可怜的约伯，他那个时候主耶稣基督不在他旁边，圣灵可能也不在他旁边，神在天上默默地看着他。他的安慰从哪里来？朋友没有办法给他安慰。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跟约伯不一样的是，我们有主耶稣基督跟圣灵的安慰，而这安慰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我们，我们能用这个安慰的经验去安慰别人，我们能做的比以利法、比比勒达、比索法更好的是，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安慰，而能去安慰别人，不会像这三位朋友在约伯面前是讲空话的安慰，都是源自于主耶稣基督的安慰。意思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伤心，你难过，你受苦，神都知道，从神那边得到的安慰是远超过所有人给你的安慰。当你得到这个安慰，请记着一件事情，就把这安慰去安慰下一家、下一个同样经验的人，你说的话比谁都有分量。这是从神来的安慰。约伯第二个求的是，好，我们为各位整理一下哈，讲到几位从一些我们的圣徒里面哈，他的著作里面讲到安慰这件事情，我自己收集过来，我自己 也有点吓到了，是说原来我们基督徒讲的安慰绝对不止在我们身上。你看看几位大家他们所讲的安慰全部都牵扯到别人。意思是什么？我们得到安慰就是为了能够在他人的痛苦中与他们同在， Richard Baxter。Charles Spurgeon 讲的是，神的安慰不是要减轻我们的负担，哦，他就比较硬派一点，哦，他说，而是让我们学会承担，并且帮助别人承担。这苦难如果是一定在你身上的话，你就学会承担，而且帮助别人承担，这个叫安慰。John Henry Jewett 他讲的说，神安慰我们不是叫我们舒服躺在安逸之中，神的安慰不是赏给我们，是借给我们的。神希望我们能够跟别人分享他的安慰，因为赐给我们力量而去安慰别人。所以你会发现，基督徒的安慰绝对不只是在自己身上领受神的安慰，这很重要。你先在神里面领受安慰，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这安慰去给别人，这是神的心意。真正的安慰来自于看见神在我们手的痛苦之中，并且能够将这安慰传递给别人。哦，又一位在讲了苦难中经历的神的安慰，使我们更有力量去成为别人的安慰者。各位，把安慰传出去好吗？这是神安慰你，这是神给你受苦的一个很重要的心意，从受苦里面得到安慰给别人。你是神行善的一个器皿，借由你的苦难。约伯的第二个请求是中保，你在蒙受很大冤屈，你在没有人知道你的情况之下，你想的一件事，你就是有人为你伸冤，有人懂你，有人听你，有人知道你，有人会为你说话，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中间可用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掌按手，他没有人为他说话，朋友还不断的一直在攻击他。最后可怜的约伯，他只能想象一件事情，他用想象的，他想象说，现今有我的时候，我有一位忠保，我这个忠保在朋友讥笑我的时候，你们这些朋友讥笑我的时候，我却向神泪汪汪，神看到我的眼泪，神能够帮助我变白，如同人跟朋友变白一样的意思是，这些朋友跟我这边变白，但是我真的有一位神在天上帮我变白。有没有？各位，现在还没有，神还是静静地看着约伯，他很苦啊，没有人成为他的忠保。朋友，有时候你会觉得有像你们这样的朋友，那我还需要什么敌人呢？约伯的忠保在哪里？各位，我们的忠保在哪里？感谢主，我们有主耶稣基督。约伯没有，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所以不要说你没有犯罪，就连你犯罪，你真的有一位忠保在替你赎罪，在替你恳求，这是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今天活在新约时代多大的一个恩赐，你有发现吗？天上你真的不用想象，而是有一位忠保在为你每一天在擦屁股， OK， 每一天在为你辩护。约伯没有啊。第三个请求，死亡，没有忠保，没有安慰，没有盼望，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了，我只能求什么？心灵耗尽，日子灭尽，坟墓为我准备好，我的指望在哪里？阴间是我的房屋。我只能对那些没有生命的朽坏说，来吧，腐烂的这些尸体，你是我的父亲。对虫，地下的虫说，你们做我的母亲姐妹好了，我在黑暗中总比活着还好吧，安息在尘土之中，指望唯一的指望是在阴间，我还可以没有人攻击我，我还可以在那边好好的在黑暗中睡觉。这是他已经在绝望至极的一个跟神求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有主耶稣基督，我再强调一次，约伯那时候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指望。我们如果跟约伯一样只在今生有指望，死亡是我们安息之地的话，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有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他提到过死亡，你会发现主耶稣基督提到他自己的死亡跟约伯提的死亡有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约伯提到死亡是整个的黑暗之中没有指望，主耶稣基督他只要提到他的死亡，下一句一定是什么？我三日之后必复活。不一样，主耶稣基督的死是带来复活的， 盼望给我们众人的。约伯的死是完全在绝望之中的。主耶稣基督成为罪人之人的果子，我们信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了，那在主耶稣基督与睡的人，神也必将他们跟耶稣一同带来，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是的，死亡已经不是一个终结，死亡是我们复活的盼望，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带来的。好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再整个简短的整理一下。看到你们的左边，如果我们将神义论，神义论是我们约伯记里面非常一个重大的重点，如果赐福义人在神义论，这个大家都没问题。好，赏善罚恶的神自然会把福气赐给义人嘛，这是我们盼望做义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换到左边，如果是恶人受苦而彰显神义论，这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因为神本来就是赏善罚恶，神奖赏义人，神惩罚恶人，这是我们认识的人。麻烦在哪里？麻烦在神义论，今天就是在约伯记，那我们看到的是中间这一块是受苦是义人，而你要讲到神是公义的，神是美善的，神是全人的。所以在神义论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争论，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讲神是公义美善吗？不，神不是公义美善的。所以义人受苦证明神在某种程度上是邪恶，这是一个攻击神神义论的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那不然就是神并非全能，义人受苦证明苦难超过神所控制的范围里面，这是神义论。在约伯记里面，大家有机会再去熟读，你会发现约伯记在种种零零之间的句首，在前言在后语，都展现了神就是神的公义彰显，不只是在旁边两块，最难的一件事情它彰显在受苦的义人这件事情，还是彰显神的全能跟神的公义美善。受苦为什么？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里面有一个例子，约伯是唯一没有因为罪而受苦的人吗？不，耶稣走过去的时候，一个人生来是瞎，他从年轻就是瞎眼，从生出来就是瞎眼的人，耶稣把他治好了。门徒问他说，这个人瞎眼，那是因为像比勒达一样是他父母的罪吗？还是因为他的罪吗？耶稣回答他，这个人瞎眼跟罪无关，为的是什么？显出神的作为来。然后讲这句话之后引发的动乱是什么？法利赛人把这个人找过来两次，对他说，你应该把这件事情归给神，不是归给这个叫耶稣的罪人。所以你会发现，尽管这个人受苦了一辈子，神的荣耀神的作为在他身上，仍然有一些人他带着他的罪人的测量仪，不相信神的作为，不相信耶稣的作为，这些人叫法利赛人。神在你身上的苦难，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彰显他的荣耀。同样约翰福音十一章第四节里面，耶稣听见对拉撒路死了这件事情，耶稣说什么？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还没死的时候就已经讲这件事情，死了之后主耶稣就讲说，儿子因为这个得荣耀，对玛利亚跟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拉撒路为什么死？各位，你会很惊讶的发现说，为神的荣耀吗？你的测量仪，你的测量仪器是可以变的。不要固守在法利赛人，不要固守在那三个朋友对你周围的事情的影响。我们再来看一下苦难这件事情，当神问你，你肯吗？当我让你一辈子瞎眼，有一天来医治你，彰显我的荣耀，你肯吗？主如果这样问你的话，主问你说，我让你死了让你复活，你肯吗？ 我让你身上得了三种癌症，为了彰显我的荣耀，为了你去安慰别人，你肯吗？各位，有太多太多的苦难，你的朋友承受这个苦难时候，你如果这样问他，你觉得他会怎么回答？99.9%的人一定会回答说，不要，主啊，我只愿平平淡淡平平安安过一生，你不要给我这么多苦难好不好，我不需要奥运级的训练，我只要平淡过这个。所以各位，神没有问你，神问你，你知道你的答案是什么，神就给你了。你走出苦难来就是来荣耀神，你走出苦难来你就是在安慰别人，这是神给你的职分。一生没有多少日子，受苦受难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享乐享福享受每一天的日子也都是在神里面。你要知道你是神手中的器皿，他要怎么来荣耀你，这是他的主权。我们再来看一下，从几本书里面跟我们讲到苦难，我们先把苦难这件事情跟顺服挂钩，先把犯罪脱钩好吗？苦难是我们成长的阶梯，顺服是我们走过苦难的钥匙。顺服不是放弃，而是走进看不见的黑暗里面，仍然相信神的引导。神从不允许我们经历无用的苦难，每一次的试炼都是为了塑造我们的灵魂，塑造我们的性格。顺服神不是寻求苦难的终结，而是接受他们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步，包括喜难、苦难、喜乐，包括好的包括不好的。苦难是神的工具，他透过他将我们塑造成合乎他心意的样式。信靠神不是为了解释所有的疑惑，而是相信他的全知跟全能。在苦难中，信心不仅是对现况的盼望，更是对神旨意的顺服。我们的苦难是暂时的，但若我们在其中学会顺服神，我们将得到永恒的赏赐。面对苦难，真正的智慧是顺服神的主权，接受他所有的计划。顺服的秘诀不在于明白神所有的计划，而在于信靠神的带领，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未来。顺服的力量在于什么呢？不管是福是祸，我们都能安息于主的手中。当我们在苦难中学会顺服的时候，我们也学会了与基督一同受苦，并在他里面得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将你的旨意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是荣耀你的器皿，帮助我们一生荣耀你，以你为乐。在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啊！你真肯吗？恩主问道。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着你预备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恶，让我们 得以在你的慈爱里面享受你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也谢谢主愿意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若我们遭遇各样的境况， 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多的定睛仰望你，因为我们相信在你的里面有主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愿我们学习更加的顺服，更多的仰望，也更多的恳求主愿意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我们谢谢你使用你自己的儿女，愿意将我们所得的献在你的面前，愿主你悦纳，也愿主你使用。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三一颂来祷告后请葛牧师为我们祝福。
祝福，那是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楚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平安归给众人，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